思想的是世界若没有光，这是延续着我们今年的主题，从旧约到新约。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二次说到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世主更深，我们透过这七个我是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，并且了解耶稣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节，而它的上文可以从第八章的第三节来看，所以今天的经文会从第八章的三节到十三节。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：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世界若没有光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。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黑暗的房子当中，黑暗的地方，我们现在把这里所有的灯全部关掉，这个我们在这里有一年有52次在这里的地方，好像很熟悉的地方，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灯关掉，拉响警报叫我们出去，你敢保证你能出去吗？我相信会磕磕碰碰，甚至有人我都担心会被踩死。世界若没有光，我们在那里面在走的时候，也许有一些人会凭着记忆力认为说我往这个方向去就对的。有时候我半夜起来的时候，我不想打开灯，这个家太熟悉了，我就不要说太久了，昨天晚上我就不开灯，就开始从楼下到楼上，心里又想着事情，走上去，我都知以前从来没有摔过的，昨天就多踩了一脚，已经到楼上了都不知道又多迈一脚。你们踩过那种多迈一脚的吗？踩空了整个人。还好我们家没有太多力气，所以没有磕破头。如果有什么尖的东西，有个铁钉磕到头上，那你就完了啊。世界若没有光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 我们的人内心若没有光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如果没有被光照耀，我们的内心也找不到出路，并且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有出路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走的就是对的。十月四号收到一条微信提醒，十月五号不要进城，最好待在家里，担心芝加哥会出现骚乱。你们当中有谁收到吗？有人摇头哈。我把它发给秘书，跟他说要不要发给所有人。秘书说先落实一下，要不然传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最后没有发出去。后来我又确认了一下，原来在十月五号那一天，在 Cook County 要对一件事情做出宣判。在2014年，有一个白人警察叫 Jason Van Dyke， 对他的宣判进入尾声了。所以芝加哥地区据说调集了所有的警察在法院那里维持秩序，本来是三班倒的变成两班倒，三班倒也就是300个警察，假设每一班就有100个警察，所以每个警察上班8个小时，变成两班倒，就每一班的警察就变成150个人，每一个警察上班12个小时。为什么？因为警察人手不足，据说召集了3000个警察。为什么？因为担心宣判的结果满足不了某一些人的期盼，那些人已经组织好了要暴动要示威。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，在圣路易斯发生过。世界若没有光，这样的混乱就会出现。人们如果达不到自己所要的，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方式要去诉求。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，法官已经不被信任了，法律已经被当作不可靠的东西，宣判不能接受，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。许多人认为9月27号是国耻日，可是一个国耻各自表述。为什么是国耻呢？支持卡瓦诺的认为民主党操纵政治操作，用记忆不清的陈良往事就可以把大法官送上刑台，美国已经失去是非标准，实在耻辱。这是从一部分人的角度来看。可是支持福特的呢，他们认为听证根本就为打击福特的公信力而举办的，党派在男性至上的氛围当中攻防，拒绝 FBI 的调查真是可耻。所以大家都认为是国耻日，可是为什么是国耻？各持己见。想想看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是否也差不多吧。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也很可悲呢？针对最后的结果，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说，这次的大法官任命投票是司法独立的胜利，司法复位人民的权利，国会复位司法的独立性。可是另外一个政党呢， 少数派领袖苏默说，这是参议院司法系统也是全国最悲伤的一天。我问问大家，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？这个是今日的美国，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看见去做自己的判断。政府已经失去公信力，参众两院已经不服众，整个国家就落入到这种纷争混乱的逻辑、滑稽的思维、先入为主的判断，并且这不是今天才出现。如果我们回想整个教会的历史，从中世纪开始，我们说中世纪是教会的黑暗时期。为什么是教会的黑暗时期？因为许多人因着政教合一，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带入到教会里面来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看十字军东征的事情，你看看当时的大公会议是怎么召开的，每一个人上来发言的第一句话是：神怎么告诉我？我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启示？而最后的结果是让我看了之后，我发现他们好像不是信的是同一位神，因为神不会那么自我矛盾的。神给每一个人的祷告的回应是不一样的，怎么有可能呢？其实更多的是自以为神，把自己的意思当成神的意思，又大言不惭地说出来，也许是自己都不觉得，也许自己都不自知，被魔鬼给利用了。传道书第一章九节告诉我们说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这样的事情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滚动，搅扰着整个的社会，搅扰着神的教会。每个人都自以为是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也是如此，文士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跟今天在美国国会里面所发生的，在我们当中所发生的是何其的相似。日光之下无心事，人是非常有限的，眼睛只看到头脑想要了解的事情，这是法国的哲学家所说的，很贴切的把我们的软弱给体现出来了。人真的很有限。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句话常常是：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。你们有没有发觉师母一直在说别口头禅了、啊、但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当我静默下来的时候，这句话就会脱口而出。今天又再次犯了一个习惯性的，当我介绍完诗班之后就要介绍讲员啊。人就是这么有限，当我常常忘记早上吃药的时候，师母为了怕我忘记了，有时候最近有时候我会吃错药， 吃点力，还好那个点力还不够毒死我。所以师母呢就帮我拿了一个星期一到星期天的那个盒子，摆好之后放在我吃饭的早餐吃饭的地方。等我来上班之后，他又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你今天又忘了吃。我说我吃了，那个盒子里面怎么还在？因为我还是老习惯拿瓶子里面的。人真的很有限，我们用我们的老思维老方法，我们习惯性的，我们自以为是的，我们就这样去做，然后我们并且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事实。我们很难真的去静下来去分析去思想，世界若没有光，人的软弱有限就暴露无遗。人需要主的关照，因为若没有光，人心就迷失。当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跟当时的世人是多么的双重标准，两样的砝码。为什么我说他是双重标准呢？因为他们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拿来带到主的面前，行淫的妇人带到主的面前有什么错呢？如果他们带来两个人，那就对了。行淫不是两个人吗？行淫为什么只带那个妇人呢？江夫哪里去了？江夫难道不是也要被石头打死吗？行淫是两个人啊，为什么只带一个人？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解释，这就是人的软弱。我们时常是两样的砝码，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，面对我们的亲朋好友，面对与我们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犯错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原谅吧，甚至我们会为他找许多的理由来辩护，然后支持他的观点，支持他的错误，减轻他的罪过。可是面对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，或者跟我们意见不同的，我们就大义凛然，我们拿出许多的经文要来淹死他，我们要来责备他，我们要高喊着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这就是我们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也是双重标准，两样的砝码。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更是会挖坑陷害，动机阴险。文士法利赛人明明知道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，为什么他们不拿石头打死？他们跟耶稣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封我们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为什么要带来让耶稣评判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乃是要试探耶稣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？在这一点上面，我们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因为我们时常犯这样的错误，圣经在告诉我们文士法利赛人的动机，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好像也要去挖掘别人的动机。错了，为什么错了？因为神知道人心，而我们不知道。圣经很清楚的知道探明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要来试探耶稣，所以你会看四福音的时候，神常常把他们的动机告诉我们，直接的说出来。可是神没有要我们去揣摩别人的动机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，总是要去揣摩别人的动机。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当然自己有动机，这个动机谁知道呢？我常常说这个动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，当然说这句话不严谨，只有神知道跟自己知道，有时候连配偶都不知道。而我们常常去揣摩别人的动机，造成教会许多的纷争混乱，造成这个社会许多的不好的事情的出现。而这一个他们乃是试探耶稣，也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是要来问我们自己，我的动机是什么。因为你逃不掉的，因为在神面前你逃不掉的，你总要面对神的。你可以隐瞒起来，你可以让别人都不知道，但是你在神面前，我在神面前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毫无隐瞒。但是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们无法去揣摩别人的动机，我们就不要去揣摩。如果我们随便去揣摩别人的动机，只是带来混乱，只是带来纷争。因为我们太容易误会别人，更可悲的是，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揣摩，我们的误会，把它当成事实出去散布的时候，就给教会，给人带来许多的伤害与混乱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？他是为了试探耶稣，乃要试探耶稣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那我们怎么去证明呢？我们怎么去知道呢？因为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要用石头打死，可是罗马的律法，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自行处死犯人的。为什么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钉死？因为他们自己不能把比拉多，把犯人钉死了。比拉多是他们的官长，才有这个权柄，所以他要交在比拉多手上，然后在那边大喊：“钉死他！钉死他！钉死他！”他们没有了，但是他们。人就是这么软弱，他们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。人就是这样软弱，他们在混乱当中的时候会乱中作恶。当时他们的地方没有官长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耶稣的弟弟雅各带到圣殿的屋顶上面，把他推下去了。那是趁着他们没有官长的时候，个人就任意妄行。当我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，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官军是何等的先士， 将耶稣放在两难的当中，这是他们要试探耶稣的。为什么？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他打死，耶稣违背了罗马的律法；如果耶稣说放了他，耶稣违背的摩西的律法。把耶稣放在两难当中，我们是否也时常把人放在试探当中呢？主导文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。人非常软弱，我们不是耶稣，耶稣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去面对这个试探，面对许多的试探，他给我们很多效法的榜样，他用光来照亮他们，所以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。如果没有光的照耀，人常常自以为意，执迷不悟，他们还自以为自己非常聪明，非常厉害，他们还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呢？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他们为什么要不住地问耶稣呢？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厉害，自以为抓住了把柄了，自以为他们是在捍卫摩西的律法。看看你这个自认为是从神来的人，你怎么去应付？可是这些人执迷不悟，当耶稣告诉他们说谁若没有罪的你可以拿石头打他的时候，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了的。可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？当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他们就质疑耶稣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的，你的见证不真，还是执迷不悟。人是多么的有限，人是多么的可怜啊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大法官卡瓦诺任命的性侵风波，到底是民主党恶搞呢，还是共和党护短呢？在这个没有光的世界当中，我们也被搅得糊涂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从 Trump 总统、美国国会议员到民众，很多人找到自己相信的证词，终至各站一边，两种立场，两种观念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福特、卡瓦诺都接到死亡的威胁。我要说，两个人都是受害者。原本一个名声那么好的一个法官，因为这件事情，虽然他现在已经是终身大法官了，可是他的公信力还有多少？如果他不是占大多数政党所推举的，他能坐上那个位置吗？他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，因为自己的洁身自好，因为自己被认可而送上去的，他是政治的产物。 他的一辈子的名声被毁了。事实是什么呢？有多少人在意呢？福特这位女士，她也是受害者，原本就已经很凄惨的经历，原本是可以在小范围之内可以得到解决的，可以去做判断的，被拿来公诸于众，全世界70亿人，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？有多少人在议论这件事情？被拿来作为政治的手段在那边玩弄，都是受害者。回头看看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看待事物也是如此呢？我最近一再强调的是反省自我。有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在读给别人的，为别人读的？我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提醒我自己，读经面对神是面对自己，不是去拿来折射在别人的身上。我们变成一个镜子，被光照的时候折射到别人身上，去照住别人的黑暗。我们要做一个三棱镜，当光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个出口出去，一个是历史，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所发生的，一个是照照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一样的？我们也需要被光所照耀。我们做事情，我们看待事情，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人心迷失，急需真光照耀。我们是多么的可怜，我们还常常沾沾自喜。虽然我们已经信主，可是我们是否真的被基督的光照？我们需要被主光照。人性是非常软弱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人因着罪性的缘故，无法靠自己从迷失中回归正道。虽然我们已经信主，虽然我们已经被神的宝血所遮盖，可是在我们内心当中，我们还有多少黑暗的东西，还有多少没有被光照的地方呢？还有多少自以为义的呢？因为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我们真的要敞开我们的心，接受光的照耀，显露出我们内心当中那些隐而未见的，那些已经好像习惯了的，我们自己都很难发现，还觉得没有问题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常常把我们自己当成镜子，好像去折射别人，而不是让光来照我们的内心，照出我们那些自以为义的，那些不合神心意的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对圣经的了解，他们对神的了解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他们就是因为把自己当成镜子， 每一句话都折射到别人身上，而不是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，让真光来照耀，让神来显出我们那些不义的事情。神爱世人，赐予真光。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是要来照亮我们的，照我们自己的，帮助我们可以醒悟，帮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把我们心中那些不合乎神的、隐而未现的、自私的、自大的、自义的东西能够显露出来，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所以神告诉我们的是要认罪悔改，来救真光。那些被光一照的人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当他们被神的话一照的时候，醒悟了，年纪越大的醒悟得越快，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光与暗是不能融合的，如果你不爱光，如果你不愿意被光照射，你就是在黑暗当中。你在黑暗当中所行出来的，你自己也不知道。行真理的就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真的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太有限了，我们太容易犯罪了，因为那就是老我。难怪保罗也会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？因为我们的老我还控制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让光给照亮。但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感谢神，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了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能够脱离黑暗，靠主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杜绝双重标准。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争斗，都为耶和华所恨恶。我们趁着光，我们还要抓住机会为主发光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暗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有了这个光之后，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。这个世界需要被真光照耀，主赐给我们真光，他也要我们靠主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领人进入光明。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得到帮助。有多少人在座的会在你的工作单位跟人家分享说我是基督徒呢？前天晚上我参加一个小组的查经，有人在分享，有人在羡慕，有人敢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说我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知道 当你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要面对多么大的压力啊！因为人家会按他们所认为的基督徒的标准来衡量你，甚至也会拿圣经来占你的便宜，拿你的信仰来占你的便宜，来控告你，来责备你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更是要显露我们是一个光明之子。所以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自己的单位跟自己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压力是何等的大。但我们是否愿意活出这个光呢？我们不能，但神能。世界若没有光，个人就偏行己路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。世界若没有光，遍地就充满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争斗。世界若没有光，人心黑暗，个人自以为义，愚昧自大。世界若没有光，一个案件，一个事件，人们对此的认知根据政党，根据种族，根据先入为主的观点。世界若没有光，是多么可悲可怜的世界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，楼上帮我一下，好像卡住了。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沦落到没有真理。没有事实了，人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，不是事实，个人根据自己认为的真理或者事实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还自以为义，还自以为自己是站在神那一边的。这个世界需要真光照耀，人心需要真光点亮。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黑暗。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我们应当效法那些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的犹太人，被光一照就醒悟了。我们要避免像法利赛人那样被光照后还要质疑，不知悔改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提醒自己，我们是被主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光明之子。我们就应当避免宽以待己，严以待人。我们当持守严以待己，宽以待人，这不是两样的砝码。因为我们愿意成为光明之子，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对方。凡事以同理心、怜悯的心、饶恕人的心、彼此相爱的心，以弟兄姐妹在主里和睦。我们时常要提醒我们自己，光明的反面是黑暗的，黑暗是属于魔鬼的。一个人若不做光明之子，便是要做黑暗之子，光暗不能交合的。靠着主，靠着圣灵，靠着主的恩典，随时随地提醒自己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以主的恩相称。当我们如此行，主必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脱离黑暗，主必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使我们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。世界若没有光， 他是黑暗邪恶的，遍地充满罪恶，充满自私，充满自以为意。但我们有真光照耀，他照亮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抛弃自私，弃绝自以为意，远离罪恶，归回神的家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就像针一样的句句扎在我们的心里，就像光一样的要照亮我们黑暗的心灵，照亮我们昏睡的心灵。主啊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可以醒悟，帮助我们愿意来救光，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三连镜，不要把我们自己当成镜子去折射这个光，自己不被照到。我们是何等的可怜，我们需要光来照亮我们幽暗的心灵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活出光明之子。我们求神你来加添力量。我们将来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